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智。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关于禅宗六祖慧能的神话。要说起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和尚，那可能就是玄奘和慧能这两位唐代的高僧了。如果说玄奘法师是佛教里知识分子的代表，那慧能很大程度就代表了佛教草根的一面。那无论如何，这两位在中国的知名度都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越是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们自以为熟悉，自以为从小就听过他们的事迹，你如果细细考究，会发现对于真实的他们了解其实就越少。比如我们之前有节目就聊到过，因为唐僧取经的故事深入人心，大家不管看西游记也好，看大唐西域记也好，所形成的印象，玄奘他都是一个在路上走着的人，但是真正的唐僧赶路只占到他生命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是他的一些主张，比如在语言学上对于梵语的坚持，在宗教上对于弥勒的信仰，对佛像崇拜的标准化和普及，以及在中国传播那兰陀寺佛学的希望等等，这些可能是玄奘本人非常在意的事情，但在大众的心目中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因为传奇故事里的唐僧形象挤压了真正的玄奘形象。那我们今天的主角慧能也同样如此。慧能被尊为禅宗的六祖，他的故事主要都记在一本叫做《坛经》的书里。其中的一些传说，比如说他作为不识字的文盲，居然胜过了博学多才的师兄，得到了师父的衣钵传承。比如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子，这些故事在世上都流传了1000多年，让慧能的形象不断在中国、在日本和朝鲜都是家喻户晓。可是到了20世纪，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很多尘封了上千年的佛教书籍横空出世，其中就包括早期版本的《坛经》。而敦煌版的《坛经》有很多细节和传世版本不尽相同，于是呢，就引发了一些学者对于六祖传说的怀疑。特别是在1930年，胡适写了一本书，叫做《神慧和尚遗集》，其中就提出六祖坛经乃是后人自由捏造的观点。这本书一经发表，就在历史学和宗教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著名的学者、高僧大德，包括钱穆、程英切、应顺法师和日本的铃木大拙等等，都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和驳斥，甚至到了有失大学者风度的程度。那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剧谈社的老朋友立强老师来我们解说这段著名的公案。立老师他将结合现代文献学和佛教本身的原理来我们解释六祖慧能为何能够成名，他的神话到底是不是后人的自由捏造，不识字的文盲成为佛学大师究竟有没有可能，到底什么是开悟，为什么开悟这件事情如此牵动知识分子的情绪，以及最重要的问题，六祖慧能对于我们宗教以外的普罗大众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哪里？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那开始之前，我觉得还是先请厉老师说一说，就是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聊慧能。
聊慧能呢，其实是个故事，也是很长时间以来一个疑惑了吧。大概25年前，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研室两位老师，一位是老先生，叫杜和荣，杜老师，这讲授学的发明人，重要极了。这老先生的书，这书也好懂，给大家做个推荐，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看了之后就明白为什么有了教育学还得有讲授学，每个人学了都会有收获。讲授学发明人杜和荣杜老师，北京教育界的大拿，然后他底下一个年轻人叫做李海涛，李海涛信佛，后来出家了，叫圣地法师。现在李海涛和这个杜和荣杜老师两位都过世了，当时李海涛就跟这个杜老师说，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六祖慧能转世再来。问题这俩都知识分子，他们俩怎么不谈玄奘法师啊，特别奇怪。我就回去问李海涛，我说您跟我说一下，你为什么说杜老师是六祖慧能，这六祖慧能你怎么看。结果一问给他说愣了，他对六祖慧能的了解很少，他就隐隐约约觉得六祖慧能和杜老师很像。那个时候我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当编辑编佛教书啊，其实我知道 有极大量的文献，那个年代讲佛教中六祖慧能都讲的是那么几个小桥段，基本上对于六祖慧能的生平啊事情介绍的特别少，这一切都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包括为什么跟玄奘在一起的同时代，但是大家对于玄奘的理解相对来讲知识就比较丰富，对于六祖慧能的了解就知识那么少，对六祖慧能有兴趣的人很多，可是真正了解六祖慧能的人特别少，就这里面充满了矛盾，也包括有很多特有名的这个高僧大德啊，还有一些极其有名的叫大学者，像胡适这样的学者，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像印顺和尚这样的高僧大德，一提到六祖慧能互相之间即使白脸，这么大的学问这么爱闹情绪，你到这个随便一小庙里找一小和尚他都不去那么即使白脸，怎么一谈到这六祖慧能这点争议就这么即使白脸，这好像能把人性中的某一种特别隐藏的角落里隐藏的那个炸弹给爆出来一样，哎，我觉得特好玩。所以其实我关心的呢是这个问题，大概就两组，第一个大家关于六祖慧能那些资料是什么，有没有可信的，还是说都不可信，哎，第二一个每个人对六祖慧能兴趣何在，这两个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矛盾的地方，然后产生出来一个很情绪化的现象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愿意来聊聊六祖慧能的原因。
感谢李老师的介绍。所以围绕慧能其实有两大疑点，第一就是慧能传说本身的真实性的问题，到底它是不是像胡适所说的，我们能够根据敦煌出土的这个古本坛经就推断出慧能的神话是后世和尚捏造这个结论。第二点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是在探讨慧能真实性的过程中，为什么平时那些温文尔雅的学者还有高僧忽然之间就集体上头了，比如胡适他说这些和尚们做伪书是用不着考据的，捏造地名寺名人名岂不更方便更省事吗？然后印顺法师就回应他说，胡适你是抱着捉妖打鬼的心态来找茬，心态不纯，恶意流露。而且说古书里有老妖老鬼会吓人，但你胡适的文章一样是妖鬼乱窜，通过吓人来使人盲从。这种指着鼻子骂的发言其实对于他们德高望重的社会身份来说是很离谱的，所以这种情绪化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学术探讨来解释，情绪的背后隐藏的是非常深刻底层价值观上的冲突，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在后面也会展开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聊一聊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慧能传说真实性的问题吧。在讲述胡适提出的疑点之前，我们得先说一说传世版的坛经是怎么记载慧能的故事，也就是说在20世纪之前大众心目中的慧能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大众心目中慧能我不知道从哪儿来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就是从类似于蔡志忠漫画啊这些东西里头来，但是总而言之知道他是六祖，如果他是六祖都得是五祖认同的，所以我们大概把六祖慧能的这个生平呢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他离开五祖之前，第二个呢就是他离开五祖之后这一生吧，度过了自己相对不是那么短暂的一生，第三个他过世之后又对周围有一些影响，由于他过世了可能产生了一些盖棺定论了，有一些互动和这个整个社会，大概分成这么三段。第一件事儿，他小时候据说不识字啊，这可能很多人听过，还卖柴为生。卖柴的时候呢听到有人读金刚经里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开悟之后问人家你这话从哪儿听来的，人家说我是从五祖黄梅有个弘忍老和尚那儿听来的，他说那我还得跟他学，因为他都开悟了还要去学，往那儿一去，他是广东人，大老远跑到今天江西湖北交界，其实就是在湖北那个地方见到老和尚，老和尚说你从哪来呀要干嘛呀，他说我是从广东来，弟子唯求做佛，我想来成佛。老和尚说了一个很神奇的话，他说你一个南方的葛僚，葛就是这个姓葛的那个葛加上一个动物旁，僚就是这个潦潦草草的潦，也是换成动物。这个葛僚这个事儿，大家也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是骂人的话， 有人说是通假字是猎人，你是南方的猎人。还有一种说法我个人最认同的，我觉得葛僚可能就是类似于香港人骂人叫鬼佬。鬼佬是个什么概念呢？鬼佬可能就是你用的语言和我的语言系统不一样，至少这个声调系统啊、语法系统和五祖那个地方的和整个中原地区的不一样，这个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你一个鬼佬也能来学佛啊？六祖回了一句话，人有南北，佛性难道也有南北吗？老和尚一听，这小孩子有志气，不是普通人，收下了。据说在这个时候呢，禅宗啊还有一个特殊的逻辑，叫一代只许一人，就是代代相传，虽然有徒弟跟我学也能有收获，但是能够出去传播的讲道的一代只许一人。拿一个袈裟作为证据，说这袈裟传说是释迦牟尼佛用过，后来达摩老祖带到中国来，一代一代的传给了这个二祖三祖四祖五祖，现在要找一个人是六祖。那这个时候五祖已经快死了，身体不行了，叫临终密父，要寻找六祖，发现有可能这个人是个待选，就把他给摁在自己庙里头。当时佛教讲究劳动，也不让他天天打坐，就是去春米，去把这个米要给脱壳，干这个事儿是个很累的活。正在这个过程之中，前面说了他不识字啊，五祖呢就说，你们把你们的心中修正所得写成一个偈子向我汇报，我看谁适合接这个禅宗的棒子，我就把这个棒子交给谁。当时有个大师兄叫神秀，神秀说别人不能写吧，我来试一试。他就写了一个东西，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大概的道理很容易理解，是做一个比喻，然后要心里面要去除心里的这个肮脏，舍污垢，还清净啊，大概这么个道理。结果六祖一看呢，有人在读这个，他不认字儿，别人都在读，他说这读的啥呀？哦，他才听说原来老和尚说要传法，然后但是到底传给谁？传这个衣服啊，传给谁？大家认为这个大师兄写的很好，他说这不太对啊，你这写的不好，我给人改一改。他说你又不识字，他就找了另外一个人会写字的，他说帮他写，写的是什么叫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家一般看的就这样，后面我们还会说到，按照后来找到的这些早期的文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当然我们现在只先谈大众心目之中的这个事情，那个放下后话不说。五祖呢，他两个都看到了，他一看到他说哎呦，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是大根器。他就偷偷的拿着一个杖击对，就是打了这个春米的那个台子打了三下，后来流传成是敲了这个人的后背三下，甚至说敲了他的头三下，慧能就领悟了，我就三更入密室。这跟孙悟空这个故事几乎大家有没有想法，其实一模一样，孙悟空抄他的，他抄孙悟空的，理论上讲他比孙悟空似乎是要早，但实际上这里面也是有很多要讨论的地方。
对，那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学艺的时候整天吵着要学长生不老之术，然后菩提祖师表面上很生气，用戒尺敲他的头敲三下，其实的意思悟空就懂了，就是三更的时候去找菩提祖师给他开小灶密传。这个故事和五祖弘忍暗示慧能入密室的桥段是完全一样的，但流传的过程中从敲桌子到敲背再到敲头的变化，我觉得是戏剧的感觉越来越强了。
其实说实话，当年看西游记我就觉得很神奇，读六祖坛经就更神奇了，就这个东西猜哑谜的玩意儿能够成为一个人很机灵还是证明一个人有大智慧都很难说呀。等到进去以后，五祖说你就是我看中的那个人，我给你讲一遍金刚经。好像又是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更进一步的开悟了。但是五祖就跟他讲，我要把这个传顿教即一，这是第一次谈到这个顿悟的事儿。这传顿教，我要给你一个顿悟的教法。 这个遁教正好对应着前面说的那个偈子，有点说是一个叫时时勤佛事，一个是本来无一物，只要领悟到这个就自然就不需要，哪有尘埃啊，这个遁剑就出来了，我把这个东西和这个法医都传给你，可是有人要害你，你得了这个宝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也会受伤害的，我就要去送你连夜走，你隐姓埋名一段时间，你再来出来传播你的禅宗大法。亲自把他送到了九江口，据说还连夜赶了回来。因为现在五祖和尚那庙我们也知道啊，过九江的那个渡口最近大概100公里左右吧，来回他是做不到的一个事情，实际上这个不太现实。六祖慧能听了老和尚这回讲，悟了个什么？听老和尚讲《金刚经》，一闻便悟，他悟出了一个叫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有一个自性，不会染尘埃。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他不生也不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来我就有，也不是从外面学来的，自己就有，本无动摇，他也不动摇。而且还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如果不识自性，学法无益。你要是识了这个自性之后，你就鸡鸣丈夫，天人师佛，就那边是顿悟了，这边还说学了这个他就等于成佛了。
这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最后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是六祖悟道的偈子，他没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么有名，但是呢更加具体的描述了禅宗所强调的自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自己的自，性格的性，大家可以粗略的理解成人都具有佛性，这是天然存在的，自给自足，不会因为外力而改变，只要你破除妄念，看到本来的自己，也就可以证悟了，类似这样的意思。那前面我们说慧能在听到《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有所领悟了，其实说的是从此以后他就开始相信人有自性，可是要直到五祖弘忍传法，他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自性。所以这个偈子其实就是把他对自性的感受给描述了出来，文本上是有一个前后呼应的。而且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很多的禅宗修行都是以见自性为目标的。那到这里咱们就说完了慧能的第一阶段，五祖传法的阶段，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是他离开祖师以后的故事。
等到离开祖师之后呢，还真有人追他去了，追到半路上追上了，追上了以后来一人说，我来追你为的是把法给我，可是不是为了这个衣服。然后慧能说为衣服也没事，拿走吧，他不太在乎这衣服。事实上后来慧能也把这衣服弄丢了，但这个时候追上的这个人就提不起衣啊，就这衣服都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武则天提起来了。武则天提起来是武则天比这个人劲儿更大呀，还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提不起衣就为法吧。那法是什么呢？法说叫屏息诸缘，勿生一念，不思善不思恶。良久，就是你不要思考善，你的心不要想着善的地儿，也不要想着恶的地儿。停了一会儿就在这待着，不思善不思恶，屏息诸缘，不想事儿，不想善也不想恶，正与末时，哪个是上座本来面目，你的本性何在？就是刚才他回答老和尚那个叫做自性，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本自清净的这个自性。他就通过这种指引让追他的这个人也感受到了，那就是变成第一个感受到的人。人家还不相信呢，说还有什么别的吗？他说并没有任何秘密，就这点事儿。你要看到自己的自性是通过一个方法。
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慧能悟道之后第一次传法，有两个细节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他表现出慧能对于佛祖袈裟的轻视，那在一般人眼里，释迦牟尼的袈裟当然是稀世之宝，可是在慧能看来，袈裟只不过是一件信物，远远没有法本身重要。第二呢，就是他在传法的时候说到要怎么感受佛法，那你就要摒弃掉世俗的念头，不思善不思恶，此时此刻才能显现本来面目。那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佛法是善法，为善去恶肯定是帮助于修行的， 但慧能认为不思善不思恶才是正确的状态，而他强调了良久，就是说你要放空，把思维停下来，把善恶摒除掉，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人的本性，也就是前面说的自性。那不思善恶是不是真的有助于修行呢？这件事情在历来都有很多争议，后面我们也会细细解说。厉老师您先继续慧能的故事。
这样就跑了，混迹于猎人堆儿，或者是有人说混迹于农商市井之中，待了一种说法是16年，但现在考察大约就待了个三四年的时间，正好路过一个地儿，看见几个人在那儿讨论问题呢，一个说是风在动，一个说是帆在动，就是旗子，然后他在那儿说是人者心动，是你的心动啦。听的人说哎呦，你这个可是大智慧，而且听的人很神，能猜出来，说听说有一个五祖的徒弟隐居在我们这一带已经好多年了，莫非是你吗？他说正是，然后还出示了自己的法衣给人看验证一下，然后就开始传法讲法了。涉及到这个法衣呢，知道是真的，武则天和唐中宗召唤他来宫廷，当时武则天很喜欢召唤各种人去宫廷，他都不去，第一次让他去他不去，第二次让他去呢他不光不去，为表决心把这个袈裟给送去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说明很多事情啊，就是他对于这个袈裟到底重视不重视都可以来理解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武则天终归是在长安啊，他在岭南非常远，那个名声他已经传得很大，既然他不去那袈裟怎么办呢？送去以后武则天招了他的一个师兄弟，应该是他的师兄，就是叫智显和尚，智显和尚去了，走时候很神奇，武则天就把这个袈裟送给了智显和尚。但是你要小心看智显和尚是何许人也，智显和尚常年在四川，四川离长安其实有条专门自古以来走的道，就所谓的秦岭蜀道，并不远。可是智显和尚他是玄奘的徒弟，他既是弘忍的，就是五祖的徒弟，他也是玄奘的徒弟，而且传播的是什么方法呢？倡导的是叫念佛法，念佛法门是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我们现在看敦煌莫高窟有很多这种的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壁画，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修心的，把修心和念佛合在一起，和慧能和弘忍的方法都不太一致。武则天为什么把这个给他？给他之后还公然宣称叫衣已归显，这衣服我已经送给智显了。从武则天公然宣称衣已归显到六祖慧能死还有好几年呢，六祖慧能也不理这茬，你给他就给他吧，而且真是态度不一样。
这里说的智显和尚得到佛祖袈裟的过程也是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武则天有天问智显说你还有没有七情六欲，智显回答人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他并没有否认自己的个人欲望。武则天可能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就把佛祖袈裟赐给了智显。但是厉老师刚才也说了，过去禅宗有个规矩叫做一代只许一人，也就是说得到袈裟就意味着你就成了这一代的禅宗祖师。但智显和尚他除了是禅宗弟子也是玄奘的弟子，而且他的修行方法不是禅宗方法，所以武则天的这个安排其实是值得深思的，他是不是在代表官方去指定这个禅宗的传承，还是只是因为玄奘智显这一脉的和尚跟唐朝宫廷的渊源更深，所以有一个感情上的偏好，希望他们去保管这么珍贵的东西。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比起后来才流行的禅宗开悟，武则天本人更信任的是智显的这种叫做念佛法门，当然这些真实的情况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慧能对于这个奇怪的安排他没有提出异议，这个反馈非常重要。一方面呢，说明他对佛祖袈裟没有很多的眷恋，而是比较重视法本身这么一个态度。更重要的是，这里面体现了六祖对于禅宗的一大改造，就是传法不传一。从这里开始他把禅宗过去一代只许一人的规矩给破除掉了，这也是普遍认为禅宗能够在后世开枝散叶盛行不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和六祖慧能本身出家很晚，他是一个在家的一个不读书的不看报的不识字的卖柴人，然后 听着有人一念金刚经就去了五祖那儿，在五祖那儿干的是粗活，干了没多久五祖跟他一验证说他开悟，一种说法是当天晚上就给他送走了，另外一种说法是讲了三天三夜法才给他送走，之后就隐居在山林，等到出世的时候那都很晚才出家，才剃头，才受戒。所以他对袈裟的情感不一定有其他的情感，其他的教派的那么浓烈。也可以说禅宗整个在那个时候对于出家的这个情感是不是那么浓烈都很难说。我们老说玄奘和尚一辈子辩才无碍，只有一次失败，就是跟一个叫法冲禅师，也是他们北中禅的和尚，有最重要的北中禅的文献在敦煌这个发掘出来，就是和法冲有关。就是玄奘翻译了很多佛经啊，之前那些都有人翻译啊，他说之前翻译的不对啊，之前翻译都是丝绸之路上这些语种翻译来的，我这次真的跑到印度本土纳兰陀寺了，我找到最好的版本，我又最懂这个语言，我给翻译过来了，旧版的佛经就别用了，废除了，天下人都要学新版佛经。但是两个版本佛经中其实有些内容甚至有些思想并不太一样。然后法冲这和尚就说照你这说法，你就是从中国学旧佛经学出来的，你干脆舍戒还俗，重新按照新佛经来学，我们也跟着你都舍戒还俗得了。玄奘一听，哎呦，这说不过，我不能舍戒呀。你想，对于他从那兰陀寺系统的人，他那个戒律对他是极为重要的。对于禅宗和尚当时怎么看待这事儿，我们不敢说。如果联想起六祖慧能出家很晚，甚至联想起之后六祖慧能的那个最有名的再传弟子之一叫百丈和尚啊，搞百丈清规，改造了一些佛教中国化的内容，可能对戒律的形式是不是看得那么样的重要，就值得探讨。
厉老师说的这个百丈清规是禅宗和尚百丈怀海制定的一种戒律规定。我们知道在释迦摩尼的时代，当时的佛教徒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所以呢佛祖就制定了方方面面的规定来约束弟子的行为和思想，这些规定就叫做戒律。对于信徒来说，戒律是绝对的。可是佛陀之后，佛教又在世上流传了1000多年，而且兴盛的范围也远远的扩大到了印度之外，所以很多过去的戒律就不是那么容易遵守。这个时候呢，有的和尚比如说玄奘就偏向于不容易遵守我也要遵守，而禅宗和尚呢似乎就更倾向于把握佛祖的精神，但是守戒的形式可以妥协，所以百丈清规应当就是这种思想下的产物，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戒律的中国化。所以对于戒律这种相对松动的态度，可能也是禅宗在中国大流行的另一个原因。那厉老师您请继续。
有人老担心说是六祖慧能的故事是假的，就举这个好像是武则天唐中宗对他有没有那么远，能不能够召见，这个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真的啊。就是我们后面也会说到有一些新出的材料，主要这个是鉴真和尚在公元750年到了广州，他在东征传里面就说韶州和广州那些官人，就是当官的人，就把他迎到一个叫法泉寺，而且这个就是当时的武则天给慧能所造的这个寺。这个版本目前在日本保存的很好，中文也都国内也印刷了，这反而是个很确定的事儿。至于是哪一年去请他去，这个众说纷纭，可能性更大是692年请了一次，696年请了一次，可能性更大。
厉老师这里说的其实就是胡适文章里对慧能的质疑。胡适认为武则天召见慧能的事迹可能是禅宗和尚为了自抬身价捏造出来的，甚至武则天是不是知道慧能都值得怀疑。但同时期稍晚一点的鉴真和尚留下的资料里清楚地记录了自己曾经居住在武则天给慧能造的庙里，而且这个记录后来随着鉴真东渡留在了日本，一直传到今天，所以几乎是不存在篡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武则天不但知道，而且当时就相当重视慧能了。那以上我们就讲完了慧能的第二阶段，就是从他离开五祖一直到去世的这段时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慧能他代表南宗禅主张的顿悟和他的师兄神秀的北宗禅主张的见悟之间的争端，关于顿和见的问题后面咱们再专门论述。另外呢就是禅宗传承的问题，慧能他没有按照传统去给佛祖袈裟寻觅一个传人 来做禅宗七祖，而是开创了传法不传一的先河，让禅宗能够开枝散叶。慧能的这个事迹让我想到王家卫有电影叫《一代宗师》，他在塑造叶问的时候是不是参考了慧能这个禅宗的宗师。比如说电影里有个剧情，就是叶问说权有南北，难道国也分南北吗？这个跟慧能说人分南北，难道佛性也有南北吗，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的南北非常重要，因为南方和北方语言不同，自古就这样。但是南方文化的崛起又是非常晚近的事儿。你一个操着叽里咕噜听不懂的口音的南方和尚，想让长安人接受你的佛法，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武术也是，你想让北方人、中原人去接受一个岭南的小拳种，它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但是后来呢，总之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做到了，这个也是挺神奇的一个事儿。怎么做到的呢？慧能靠的是打破一代只许一人的这种垄断性传法的规矩，然后电影里也有个对应，就是叶问他靠的也是所谓传灯，让咏春拳在全世界开枝散叶，这种关系也是一模一样的，非常有趣。其实都属于是禅在流行文化里的一个显现。那接下来咱们就聊聊慧能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六祖过世之后后世的影响问题。
他过世之后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据说这个人肉身不坏，肉身不坏的事儿很多，但是这个人如果是给切成几块，肉身还能不坏，这就很神了。他是头被偷走了，被偷到韩国去了，在今天韩国有一个寺庙还供奉着他的这个真身头颅，这是一个高丽僧人，当时来中国很多，给偷走了。肉身呢就在广州那边，好像是习仲勋专门保护了一部分，才最终让这个事儿可以恢复起来。之前已经有些已经打坏了嘛，所以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完整。唐代说这个保持肉身这个传统在所谓真身啊很常见，像石头大师也是六祖的一个在传弟子吧，他的肉身至今还被请到日本，日本的横滨曹洞宗的寺院里面大殿里供奉着，前些年去都能够看到，现在是不是听说移到更神秘的地方不让人看了，终归是一个佛教一个传统，并不是那么样的不可思议。它最大的特点还是这个身体和头分开了之后还能不坏，这个我们觉得确实是很神。一般人如果相信这些的人，按照民间信仰啊什么的，拜拜这个肉身好像对自己开智慧啊转运气的都说是有帮助。有人冬天就拿那个柚子放到屋子里头，如果很自然的萎缩，萎缩的很干很小很漂亮很香很完整，说明这一年运气好，这都是一种心灵寄托，信了当成一个有趣的事情也不错。再比较晚呢，大概40年之后，过世40年之后，他陆陆续续有开始有人给他写碑了，什么王维啊柳宗元啊刘禹锡啊这些最有名的人物都给他写过碑，写碑对他的介绍还不太一样。大概又过了100来年，他就得到了这个叫做大建禅师的一个谥号，得到了朝廷给他敕封。等到安史之乱呢之后，其他的教派越来越凋零了，禅宗尤其他的一些门人非常愿意去宣传他的事迹吧，然后就他得到了很好的尊重，有了很广阔的影响。后世人传说他的两大弟子，一个叫清源禅师，一个叫做南岳怀让禅师。清源禅师下面有马祖和尚，南岳怀让禅师下面有石头和尚，就我说这个石头西迁的肉身现在还在日本的这个石头和尚，马祖下面就有这个所谓百丈禅师，这一个系列的人物就发扬光大，这些都是民间比较认同的一种说法。如果从文献上看，倒还有很多可考证的地方，我们后面可以适当的提一提。但是既然说大众心目中嘛，也就是这么回事。最后的话就是逐渐的随着他的这些思想受到社会的认同，更多的人像苏东坡呀，乃至于雍正皇帝啊，建国以后的很多人，蔡志忠啊，都很喜欢他的思想，很认同他，把他视为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影响越来越大。从简单的一个禅门，如果说当年他还是什么一脉单传啊，达摩传二祖，二祖传三祖，四祖五祖，到他是六祖，一代只传一人啊，到他这儿之后就是传的比较普遍了，再往后的话变成整个的禅文化，甚至整个社会上 都有一种禅的意识，觉得禅是中国文化里最有意思的一部分，都算是和他有关的一个影响吧。大概整个社会对于六祖的认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感谢厉老师介绍了慧能的第三阶段，就是在历史上如何成名的问题。概括起来，第一个，因为他废除了禅宗一代只许一人的老规矩，所以下一代就出了清源行思，有南岳怀让，下下代有马祖道一、石头西迁等等，涌现出来很多杰出的高僧，把禅宗给推广了出去。那第二呢，安史之乱对北方的佛教有很大的破坏，间接也成为南宗禅发展的一个助力。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以王维、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三个人为代表的文人都给慧能写过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被记在碑上传送了出去。这里面王维比慧能晚一辈，小了几十岁，柳宗元和刘禹锡更小，差了100多年。这三个人都是超级大文豪，所以他们的碑书非常有分量，有他们写碑，慧能的名气在全社会也好，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圈层里，应该是更上一层楼了。但问题是，这三个人和慧能有时间差，他们都不认识慧能，慧能的事情是谁讲给他们听的呢？这在胡适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疑点。根据胡适的考据，慧能作为广东人，他的思想北传，主要是依靠了一个叫做神会的禅宗弟子。神会在北方上层社会很有人脉，安史之乱之后呢，唐肃宗甚至招他入内供养，所以胡适认为像王维这样的人应当是从神会的讲述里了解到了慧能。然后呢，他更进一步的推论，记载慧能的《坛经》也是成于神会一派，所以《坛经》与其说是六祖慧能的思想，不如说是神会的思想，这才引起了开头说的这么多的口诛笔伐。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重点不是胡适、程寅恪和应顺法师之间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本质的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慧能的传说，厉老师您觉得这些传说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
肯定不可信，而且确实大部分的这个学者性争议也是围绕着不可信这三个字来展开攻击的。金庸有个小说特别有名的，叫做《射雕英雄传》，说是在一个船上有一个很厉害的高手，他在这船上呢命运不济，前后来了好几位大高手，都是黄药师啊、欧阳锋啊什么这样的大高手。这些人互相之间并不是说商量好，因为前后都不是一伙人，但是每次到他这儿来都是用手一抓他后脖梗子上一块肉，有点类似富贵包，然后把他哗就扔到那个海里面去。他刚爬上来换一波人，过了俩小时来一波人，又来这事儿。就是禅宗文献这不可信啊，已经成了一个所有人都看得见是他这个罩门或者是命门，一抓一准。但是真的就是由于禅宗文献的不可信导致的争议吗？这些情绪化吗？也不一定。那无论如何，咱们先把这个可信不可信的事儿说一说。不可信，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确实逻辑不通。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件事儿，五祖675年过世的，如果存在一个所谓的临终密赋的问题，再加上过去说六祖慧能从五祖那儿出来混迹民间，有人说是农商，有人说是猎人，16年之后又在韶州和广州，这都是今天广东地区了，行化41年，那这个时候就已经730年左右了。但是问题是六祖慧能是713年过世的，这个是矛盾的吧。这些数字啊全都是很清晰的，可以从流行的这些六祖坛经啊这些经典记载里面给找出来的，互相之间存在矛盾，一定是这里面什么地儿造假的时候造错了，一定出问题了。要么是他混迹农商没有达到16年，要么就根本就不存在临终密赋。实际上现在考察出来可能这俩事都没有，混迹农商也只有几年，然后他去了广东之后很多年五祖才过世。第二个，不光有很多地儿违反逻辑，还有些地儿违反常识。那比方说7天传到六祖慧能一共是13代， 西天释迦摩尼佛传给迦舍，迦舍传给阿难，阿难传给摩天帝，摩天帝传给舍那婆斯，舍那婆斯传给优婆塞，优婆塞传给须波密，须波密传给僧伽罗刹，僧伽罗刹传给菩提达摩。从释迦摩尼到菩提达摩，这么一算下来，1000年左右，只传了8代，不现实。当然到后门，从菩提达摩传给慧可，慧可传给僧璨，僧璨传给道信，道信传师传给五祖弘忍，五祖弘忍传给六祖慧能，这样的话这个六代传下来用了一个100多年，这个是我们最正常能够理解的一件事儿啊。但前面那个就违反常识了，这么违反常识的一个事儿，就一定是记载中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个记载反复被记载，这个就足以说明是在当时古代那个时候这问题解决不了了。所以得出一结论，历代禅宗讲这个六祖坛经有各种的版本改编，有学者统计大约有30多种版本，每个改编者在改编的时候都要写一篇序言，我为什么要把过去的给改了呢？是因为过去那个不可信。我为什么要给他改了呢？是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地儿错了，我要想办法纠正。但实际上由于过去没有掌握一个很好的学术方法啊，一直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得到纠正，直到钱家学派接了一个果，这个人我觉得要大大的赞扬一句，叫沈增植。为什么要赞扬这个人？沈增植在各方各面的学问都做上天了，在那个年代，特别是他是在梅鉴的后面，我们说敦煌文献啊等等很多新出的文献啊之前，靠自己读古代的金石资料领悟到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现在认为法如碑建立了六祖的传承，他最早就认识到，我们今天胡适那些人说是从敦煌文献里看到有一个叫神会，这神会是把六祖给推上了一个神坛，他当时就看到。比如说像吕澄吕先生，他们说早期的是楞伽宗，就是念楞伽传心，到后期变成金刚经金刚传心的这个过程，而且楞伽还要分成早期的楞伽或者叫楞伽，他对于如来藏的理解和心的关系和后期的翻译两种翻译的不同，就是不得不变的原因。我们今天看这些学者的论文都觉得是水平高级了，哎，简直是振聋发聩。可是你一看当年的沈增植读书笔记，叫海日楼扎丛啊，全都写出来。
胡适之所以能够对禅宗和慧能提出质疑，主要的依据是敦煌文献里的古本坛经，里面有说法和传世本不一样。而敦煌文献呢，我们知道是20世纪才问世的，所以清代的沈增植他是在没有敦煌文献的情况下，单纯运用了古典的学术办法，就把胡适看完敦煌文献才产生的疑点都给指出来了。这个非常了不起，就有点像南北朝的人用原始的方法就算出了圆周率，明朝的人用算盘去开根号算12平均律，也算到非常精准，这是很神奇的本领。
对，这个就证明一件事，不光没有看到敦煌文献，他们还没有掌握今天所谓的欧美主流学术界的一个学术方法，就是按照钱家学派的学术方法，从金石学这套方法就把这个事儿干出来了。这也说明一个事情，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之道啊，不是没有和现代接轨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重要啊，这顺便提到这个事儿。除了违反常识的不可信，违反逻辑的肯定错，还会有一个问题。由于我们今天的学术方法已经经过了钱家学派，也经过了杜威主义，经过了这么多年不停的学术的迭代更新，文献学的语法学的认识，辨识一个文献到底可信不可信已经变得没那么难了。万一有了新材料出现，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拿两种进行对比，哪一种更可信也一点都不难搞出来。你比如说关于禅宗方面，大家发现两大块，一块是早期传到日本去的这些文献，那里面有一个叫曹溪六祖大师传啊，就是说这个六祖慧能年轻的时候学了很多佛经，不是没学佛经。这个相对来讲，他听到别人念一句经会有很好的一个敏感性，意识到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一个事，要去拜这个人为师，就更容易理解的多了。否则一个对佛教没有任何了解的人，他怎么可能就突然听了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当然《一无所说而生气心》听没听也不一定，按照早期版本的新出来的材料，敦煌说就只听到了《金刚经》，那听了一大堆，听完之后觉得有兴趣，这个可能性也还是有一点。总而言之，光听一个《一无所说而生气心》就能够开悟，甚至是一个没读过书不识字的文盲能就开悟，这都太难理解了。两种对应，包括敦煌文献，也包括东渡日本那些文献，敦煌文献更重要，肯定是那个时期封在里头的。粗略的把这些不对的地儿稍微捋一下啊。那比方刚才说第一个事儿就是关于不识字，那到底听的是金刚经的一大段，还是应无所说生气生一句？从敦煌出来的是听的金刚经，到底这个有没有临终密赋？临终密赋现在看起来肯定不信，最主要这个做这个偈子，说是大师兄做了一个偈子，他做了一个偈子，现在这个偈子和敦煌文献里的偈子完全不同啊。通常人认为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慧能呢答了一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我们敦煌藏经洞里出现了多个早期版本的六祖坛经，名字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总之是早期版本的六祖坛经。这个早期版本的六祖坛经里面都在说一件事儿。六祖慧能回答的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无台和非台还不太一样，但是差不太多，多了一句话佛性常清净，他关注的佛性问题了，让人联想起之前他就已经在说佛性没有南北，何处有尘埃。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二个句子，整顶着他师兄的那个句子来，师兄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他说不对，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那么这两种哪个更可信？你比方说周少良周先生就认为敦煌那个本子是祖本，六祖慧能当时的原封不动的话，那更多的人认为呢可能也不是。
慧能这个偈子的前后变化非常重要，直接就关系到禅宗理论的西方来源和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我们后面专门讨论禅宗和开悟的时候再展开分析吧。那厉老师您接着说一下慧能文献还有哪些疑点。
那当然最不可信的就是这个鸡对三下啊，这肯定是早期版本，再怎么着也不会有这种东西，已经有点有违逻辑了啊。事实上如果从文献上对比的话也没这东西，后面说宋至九江口什么的，这个基本上也认为不可能啊，因为刚才说了公里数都对不上，说那一大堆什么讲了金刚经一文变物，物的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这些都没有，通通都没有。离之后什么有人追到那儿提不起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让人静一下然后去找自己的本来面目，也没有。风动幡动也没有。一般认为的后面就简单的分成清源马祖和南岳怀让和石头这两系呢，现在看来也是后世的一个造伪的结果，文献造伪的结果。这样我们等于把刚才说过的六祖慧能的有关的这些事重新说了一遍，但是专门挑的是他不可信的那一部分又说了一遍。
这里信息量有点大，我必须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节目之前好几次都提到这个古书传承的问题。古代书籍的流传，不管你抄也好印也好，这个过程是要经过不断的编辑，产生不停的变化，有的变化是无意识的错讹，有的呢是相对客观的订正，也有是出于主观目的的修改。那像记录六祖事迹的坛经，到今天已经1300-1400年了，它经过了无数禅宗弟子和佛经编辑的润色，光在中国流传的就分化出几十个版本。然后呢我们又在20世纪的敦煌藏经洞出土里找到一些早期版本，还可以从东渡到日本的文献里找到一些关于慧能事迹的记录，所以传世文献、敦煌文献和东渡文献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相对独立的系统，经过相互之间的这种比对印证，就能判断很多慧能传说的疑点到底是当初就这么记的，还是后人逐步捏造出来的。然后因为厉老师他本身是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当了佛经编辑，所以自己也用现代的文献学方法对各种版本的坛经做了一个考定， 但是具体考定的过程比较复杂，我们在节目里就直接说结论了。我现在把厉老师认为的传世版坛经里面不可信的部分快速再给大家捋一次。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慧能是不是文盲的问题。他应该不是，而且文化水平有可能非常高。文盲开悟是传说里最浓墨重彩的情节，可是根据早期文献，让他开悟的不是一句话，而是完整的金刚经。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本金刚经听一下，判断一下文盲有没有可能听懂。而且我们后面会重点分析，通过敦煌坛经里的记子，基本可以推测慧能是相当熟悉佛教理论的，不可能像一张白纸一样无知。第二个，师父敲三下让他三更入密室传法，这个跟孙悟空串戏的故事基本上也不可信。第三，五祖临终传法的说法，这个时间上对不上。第四，慧能见自性，就是开悟的时候说了五个和七自性，指出自性能生万法这么一个记子，这个应该是后人对于禅宗思想的总结，然后回过头来再借由祖师爷之口再把它说了出来。第五呢，传完法五祖送慧能到九江口，甚至做了一个有宗教隐喻的动作，亲自划船渡慧能到彼岸，这个故事就充满了仪式感和宗教的神圣感，可是它在地理上对不上。第六，就是有人来抢袈裟，那除了慧能别人都提不起来，这个事儿也不太可能。第七，慧能按照五祖的吩咐隐居了16年才出山，这个时间对不上。第八，慧能出山前跟别人说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是咱中学政治书上用来举例子给大家说明什么叫唯心主义的时候用的一个例子，但是很可惜同样也不可信。最后就是慧能之后禅宗的传承分到了马祖和石头两系，这个应当也是后人的附会。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离敦煌最近的一个版本叫做慧心本，也是个慧心编辑的，那里面说古本文繁，就古本这个文字多，看上去就烦了，所以我要编辑一个简本。但是恰恰我们看到慧心本文字比敦煌本还要多，这个似乎就要证明一件事儿，敦煌本不是慧心本的祖本。那会不会这是两个系统？这个是对于敦煌本的一大挑战吧。但是我认为不是，而且不光我，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不是。这个古本文繁指的是过去人说话说的啰嗦，而不是说记载的事儿变多。但是如果后来的版本是加了很多情节，这个才证明那后来版本吧。从语法上文字学上是一种证明，但是故事情节的累加是更大证明。前面我们说去这个九江口就是这样，是情节上在不停的在增加了，而不是文字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认为至少不能够彻底否定敦煌版本和慧心版本就是不同体系的。理论上讲离的时间不长，分出很多体系可能性也不大。说实话，所谓的目前我们来看敦煌也好后世传的也好，30多种版本本质上就俩体系，一个是敦煌本，一个是之后的版本。敦煌本我们不敢说它是保存了祖本，但是无论如何比后期的这些版本要好很多。但是不能够光拿着这一个版本就当一个灵丹妙药，还得参考综合的刚才说金石学资料啊，东都日本的材料啊，也包括这个工作方法合在一起才能够稍微考定一点。
感谢厉老师。那么以上我们就聊完了本期节目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慧能神话到底是可信的还是像胡适说的一样是人为捏造的问题。结论是其中既包括一些后世禅宗弟子层层累加的要增加传奇性和戏剧性的情节，也包括一些可以从其他材料去印证的事实。那作为一场历史学或者版本学的学术探讨，这个结论应该说是毫不意外的。可是离奇的地方在于，为什么胡适、程寅恪、钱穆、印顺法师这些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产生这么大的情绪？比如说印顺他就说胡适的考据充满了主观恶意，为什么呢？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你胡适讲到安史之乱的时候写这么一句话，当年那些备受恩宠的禅宗和尚在长安沦陷以后也逃散了。到这里再加一句，叫也许是靠拢了投靠了叛军， 应顺说，和尚有没有叛变谁也不知道，谁也没证据，你张口就来，你这个就不是考据，而是你用心刻薄的流露。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二部分，聊一聊这些平时很有风度很有涵养的知识分子高僧大德，为什么在慧能的问题上这么不冷静，情绪的背后隐藏的真正问题究竟是什么。
兴趣不同，这个争议的双方之间的兴趣点截然不同。胡适骂完之后，铃木大拙的是日本和尚，铃木大拙正忙着全世界推广自己的禅呢，而且要把这禅甚至说成是日本的，他只好去应对。他应对的方法就是说，胡适，你懂的都只是和禅相关的那些事儿，就是禅的成功学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让中国那么多人接受，日本人接受，全世界人接受，而不懂禅自身的事儿。他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批评胡适。那胡适说，我们恰恰应该首先关心是禅怎么样被那么多人接受，六祖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后来人把他封为六祖啊。这就是两个最主要的兴趣点不同。
慧能神话是不是可信，其实触及到两个不同的话题。用厉老师的话说，一个叫禅的成功学，一个叫禅自身。禅的成功学是说，我们今天在中国你去看大多数的庙吧，基本都叫某某禅寺。我手上没有数据，但是禅宗毫无疑问是历史上传播最成功的佛教宗派。那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禅宗故事肯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禅宗故事的可靠性又出现了问题。通过编造故事来获得成功，你这个行为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胡适尖锐批评的问题。其次呢，叫做禅自身，就是人要如何修行，如何开悟的问题。故事是假的，道理是不是真？否定掉禅宗故事的真实性，是不是禅宗的修行方法也就随之不成立了？这是第二个问题，也是应顺法师铃木大拙坚决维护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细细拆解，首先就请厉老师讲讲禅的成功学的问题吧。
为成功学站台的是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临终，大家收拾他的房子，他那个床头还摆着六祖坛经和金刚经呢，一个是六祖，一个是六祖学习的东西。然后他多次要求自己身边人读六祖坛经，慧能的生平啊，大众熟知的这个六祖慧能的记子呀，整天给人说给人听，反复的赞赏说这个人是革命的，是创新的，他是站在了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说他是劳动人民的佛经，跟佛教界的领袖，跟赵普老爷讲这个事儿，跟日本来的首相叫田中角荣也讲这个事儿，都讲你们讨论金刚经，讨论六祖坛经，而且说这个是中国化，禅宗是把印度的中国化，不光是中国化，还平民化，这有反叛精神，是大众立场嘛，这有反传统。所以总结说成功学，我觉得就是三条：不识字、反传统，还能胜利。
对，毛主席喜欢慧能特别容易理解，慧能打破禅宗在中国一代许一人的规矩，主张开枝散叶，齐头并传，作为文盲取得了禅宗祖师的成就，也就是打破了高级知识分子对佛教的垄断。这些显然都是毛主席欣赏的，包括他的评语：平民化、反传统、能胜利。这些话其实用在毛泽东自己身上也都恰如其分。所以胡适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对于禅宗的成功、禅宗的流行，特别是建立在编造故事基础上的流行，他是有情绪的。用应顺法师的话说，就是一种主观恶意。而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就反而很欣赏禅宗的成功。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慧能的禅是平民的禅，是打破权威和垄断的禅。禅宗在中国的胜利意味着人民的胜利，这是厉老师说的视角不同、兴趣点不同导致一些情绪和纷争。但是我们说，大家除了对于禅宗的成功有情绪，更重要的是对于禅自身也有情绪，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既然慧能的故事是假的，那禅宗修行和开悟的方法会不会也是假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它不但关乎于如何修行、如何获得智慧、如何得到解脱，也关乎于一个人最底层的价值逻辑，也就是生命的意义何在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先回到慧能最有名的偈子上。前面说了，传世版的偈子叫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而敦煌版呢，慧能当时回了两个偈子，分别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以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下面我们先请厉老师来解释一下这些偈子说明的是慧能的什么思想，然后偈子的变化又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本身到底明镜比喻的是什么，明镜能不能惹尘埃。明镜就是人的心，我们的所有的各种的认识，心里的想法情绪到底是尘还是影。如果是尘，那你得擦去，如果只是个影子，你擦它干嘛呢？慧能的观点，那肯定是影子，神秀来看要擦就说明它是尘，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至于说到底是身是菩提树还是心是菩提树，如果按照敦煌本坛经，这个慧能说的心是菩提树更符合佛教的早期文献。早期文献中还有一本叫五方便的，哎，五种方便，里面说到这个叫佛名为觉，这个是常见啊。我们一直都说佛就是布达，布达就是觉悟，佛的名就是觉，那觉就是布达，就是菩提。有人问他菩提在哪儿啊，他说菩提在心里，这不就是心是菩提树吗？菩提在心里面结出这个菩提的果，还是开出这菩提的花，但总之菩提在心里，那菩提是在心里。那么心在哪儿啊？心在身里，在身体里。那身在哪儿啊？身在妄念里。妄念是尘还是影？妄念一定和镜子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无论妄念是尘，那就需要擦，那就是神秀说的，还是妄念是影，不用擦。但总之妄念这个比喻和镜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对应着，甚至我觉得这都可以作为一条六祖慧能不是没有读过经典的一个证明了，因为太符合了，等于用逻辑公式来套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当然这样也证明了，就是这个叫做胡适啊，他们都认为六祖慧能这些都是乱编的，那如果是这么和其他的文献上可以一一对应，还能轻易说它是乱编的吗？我觉得不能说。
按照早期的敦煌版，神秀说的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慧能纠正的说应该是心如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这段文本呢，陈寅恪有过专门的分析，他说菩提是佛教永恒坚固的宝树，比喻的是佛的智慧。按照佛教理论，世间一切都是虚幻，唯独这个智慧是真实的，所以绝不能用变灭无常的肉身去和菩提划等号。所以慧能在这里实际上是纠正了神秀的错误，而且这个纠正显示出慧能是懂得佛教理论，熟悉佛教文献的。就像厉老师说，这一系列偈子真正的意思完全吻合佛教的早期文献五方便。菩提也就是佛性是真实的，存在于人的心里，但是心存在于肉身里，而这个肉身是虚幻的，是一种妄念。问题在于这种虚幻它是如同镜子一样的镜中倒影，还是如同灰尘一样的遮蔽真相？如果是如同镜中倒影，那就无所谓擦拭，那如果如同灰尘，那就需要擦拭。这是慧能和神秀对于修行的理解不同。这种心灵和肉体，镜子和灰尘，虚幻和真实的比喻起源非常古老。我们之前有节目提到过，早在佛教出现之前，古印度有一个吠陀时代，有一种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文献叫做奥义书。徐帆成先生呢翻译了一部分古印度的奥义，叫做五十奥义书。其中有一段就讲，如镜蒙尘埃，浮世生光辉，有身见灵性，得一忧自为。这个是释迦摩尼之前的时代留下来的文字。他说的意思是，人的心智就好像盖满灰尘的镜子，擦拭灰尘就能感受到真实的自我，从而远离痛苦和悲伤。这里说的和禅宗修行的核心目的就是同一件事儿，所谓见自性。那到底如何见自性呢？用禅宗的语言说，就是要悟。而关于怎么悟的问题，就是慧能和神秀争议的焦点，也是禅自身是否成立的关键点。所以接下来就请厉老师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是开悟的问题吧。
我个人特别关心慧能的事情，是由于 看到了一帮人围绕着慧能都在发脾气，还有一些人呢围绕着慧能在尽情讴歌，而他讴歌的内容我觉得又都驴唇不对马嘴，打后脑勺三下知道夜里三更去，这种都是太荒诞了，觉得很奇怪。紧接着就发现了这些大人物啊，像胡适这些人，他们觉得自己不满，在打的第一个旗号是慧能的文本成问题了。慧能的文本真成问题，大众心中理解的慧能现在已经从文献学上足够证明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真把这事儿弄明白，你就发现不足以支撑那么大的脾气。第二个，你往里探一下，探到了第二层，好像在说慧能的成功学也值得怀疑，那有点类似于说是什么陈佩斯的一个小品，只有我会叛变，你朱时茂你浓眉大眼的你也叛变呀，对应到慧能这就有点像是论文造个假请人代写就算了，您这个一个禅宗大祖师，您这些东西也是造的假呀，你这成功学也是靠编段子呀，也是靠段子手吗？难道？但实际上你仔细想还不是，依然不能让我满意。我认为无论是打着文本不满足也好，还是对成功学的不满足也好，最终实际上本质上都是对于自己的悟这件事情，就是禅自身的本质是有莫大的疑惑的。因为悟用今天人的话讲，就是一个叫脑能开发，一个叫做心灵享受，一悟了就很开心。如果一定要说这个悟呢，如果你知道这个悟如果翻译的英文通常翻译成什么词嘛，他们叫 epiphany， 我翻译成一屁翻你，就我放一屁就把你给读了多少书都搞翻了，这个音译是个笑话。但是 epiphany 是人类整个共通的一个，从5000年前的叫吉尔加美什的史诗里面就已经有，你自己的神性在你的生命之中得以显现出来的那一瞬间叫 epiphany。到了古希腊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东西不光要有神显了，还要有世俗的功效，战场上老用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突然有个神奇的地方，我感觉到了要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打这个仗，或者什么地方会有一个危险，哪块要胜利哪块要失败。到了柏拉图的洞穴域，那就是典型的叫伊皮凡尼的这个概念。然后阿基米德比柏拉图要晚一点，尤瑞卡，泡澡。注意这泡澡特别有趣，你去日本的寺庙里你会看见那个澡堂子极为重要，研究中国宋代的唐代的这些历史禅宗的文献，和尚洗澡至为重要。有一个很有名叫16个阿罗汉一直开悟不了，一洗洗澡一放松陆陆续续都开悟了，在放松的情况下能开悟。还有一个天台国师叫天台德绍，有一次拜访龙牙禅师，问熊熊之尊怎么就亲近不得，就是你不说有佛性吗，我怎么就开悟不了呢？那老和尚说，如火与火，就是你这么急赤白脸的你开什么悟啊。天台的大祖师说，什么火与火也听不懂。老和尚龙牙禅师说，去去去，如不你不懂我的话，修道人就不能跟你说这个东西，跟你说了等于是你就废掉了。这个天台国师17次去问，每一次老和尚龙牙和尚都这么回答，还是不明白。最后再去问，他说，哎，你走吧，你以后自然会明白的，你这个人有这个坚持的你能明白，只不过我现在不应该跟你讲。后来呢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做通玄峰顶洗澡，忽然开悟了，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遂具威仪，具威仪是什么意思，就是穿搭好整套的这个和尚的礼服啊，三衣大衣袈裟里里外外都穿得很整齐，焚香，什么檀香龙涎香麝香都点起来，摇拜龙牙那个寺庙磕头说，当时若向我道，你当时要跟我讲了，今日决定骂你，今天决定骂死你。我当年看到这儿想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天，阿基米德也是泡在水里面。等于说一个放松的情况很容易让你开悟。那到基督教，我们去美国 Epiphany 是个节日叫主显节，就是认识到内在上帝的那个节日。 中国庄子，什么蝴蝶小梦，鬼印度也一样啊。但是神这个你不能把它理解成外在的，因为神性是自己内在的也有。而且如果从古印度的这个奥义书里面来看，正好和他前一半说的跟神秀说的很像，说那个镜子要擦，镜子如果要擦，意思就是外界的东西落在上面还是一个尘埃啊。但后一半你要得其一就清净了，又跟慧能说的很像了。所以拿镜子比喻成什么可能没那么重要，比喻成心的本体还是比喻成一个影像都可以。但是呢，如果硬要加一个区分，说实话确实慧能这个的理解确实是我认为还是更代表佛教的立场，就是佛教还是讲空嘛，不是有，你有尘埃和无尘埃之间还是要讲空。
这里我总结一下，首先开悟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佛教徒注意到，用现在的人更容易理解的说法，它是大脑功能的开发和大脑状态的变化，相关的现代研究非常之多。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脑科学家也是临床的医生，叫做 James Austin， 他有本书叫做《禅与脑：开悟如何改变大脑的运作》，就是用现代神经科学的实验方法去观察记录那些通过冥想、禅修这些人工训练达到开悟状态会引起什么样的脑机制变化，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高校还有研究机构都在进行类似的脑科学研究，背后很多资金是佛教团体募集的。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我们说佛教是不是反科学，这是个复杂的事儿，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佛教徒显然不反技术，从1000多年前开始，很多医学、建筑学、工程学的技术都是佛教徒去推动和传播的。那我们接着说开悟，虽然开悟是一种客观的体验，但是不同的人对这种体验会有不同的理解。像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古希腊人就认为这是神的显现，就是这事儿我本来想不明白，解决不了，超出我的能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得到了灵感和智慧，把这事儿给解决了。那怎么解释呢？一定是神在起作用。所以 Epiphany 这个词字典里的意思就是神显，神的显现。后来有了基督教，他不说神显，改说主显，上帝显现了，其实是一回事儿。像厉老师的例子里，阿基米德的尤里卡，柏拉图的洞穴狱，庄子的蝴蝶梦，还有像牛顿的苹果，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梦到衔尾蛇就领悟到苯分子的结构等等，在佛教以外一直都有好多好多类似故事流传，不断的在讲人是如何在一瞬间获得了超越性的提升。为什么能有这种提升呢？古代人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一定是神降临了。但有意思的是，现在有很多假说推测说，古代人听到的神的声音，感受到的神的启示，其实都来自于自己的大脑本身。前几年有一部美剧挺好看的，叫《西部世界》，里面的仿生人就是不断的按照自己大脑里的一个声音的引导，一步一步走向觉醒。这个声音的主人，大家一直都以为来自于机器人的创造者，结果到了最后一刻，向大家揭晓，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这个创造者就告诉他，其实你的脑内之音就是你自己的意识。他当时用了一个具象化的场景，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这个壁画。壁画里面有个有名的场景，就是上帝用手指去触碰亚当的手指，比喻人类意识的觉醒。而上帝的背景是一个袍子所形成的一个大脑解剖图的形状，所以它实际的意思是，我们崇拜的外在的神其实是脑内的声音，内在自我的一种显现。而这种理解的差异就会导致行为的差异。如果你认为超越性的体验是来自于神显，那你要再次获得就必须向外去求神。但如果你认为超越性的体验是来自于内在，是大脑本身所固有的，那你就要向内求。这就非常接近于慧能所说的见自性，向内去寻找自身的佛性，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佛教的悟。
这个悟它具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性，不可重复性，不受控。你一旦悟了之后，你会得到一种特殊的愉悦满足，就我说心灵享受，喜悦开心，脑能开发。那有没有办法批量的生产悟？这个事儿可就成了整个就是禅的内在本质。而且批量的生产悟在各地儿方法不一样，有一些信仰者那里据说啊，像印度那兰陀寺玄奘法师去的那个地儿， 是靠逻辑，靠知识体系自己推翻自己，知识体系穷尽了自身之后，他会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最终推翻自己，产生了一种大脑的新变革翻转。到了这个专一念佛呀，刚才我们前面说有的就是这个武则天把那个衣服送给智显，智显就是强调专心一念来念佛，都是在用自己的这个脑子，但用的方法不一样呢，在各个环境之下产生的效果也会有点不一样。回到中国自己本土特征上讲，不排除有个别人努了劲儿了也悟了，但是要想要批量的生产这种针对内心的悟，就要看到中国本土的特色。六祖慧能呢，真正能够从诸多的古代高僧中脱颖而出，恰恰是他在这方面有重大的贡献，被后来人接受。
虽然开悟这件事情不管被冠以什么名称，神显也好，主显也好，尤里卡也好，这个现象全世界都注意到了，是个普遍性的事情，可是就全世界而言，希腊人打仗也好，阿基米德泡澡也好，牛顿解物理问题也好，贝多芬创造音乐也好，他们的悟主要都针对了具体的问题，通过开悟得到的是具体的答案。但是禅宗的悟区别就在于它是非对象化的，我要先解决我自己的思想问题，等思想问题解决了，实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禅宗的悟重点是在于向内领悟，去感受和显现人的自性。特别是慧能的禅，作为中国本土佛学，它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就是要着重解决一些中国人特别纠结的问题。那其中最显著的是两个问题，其实我们前面都提到了，第一就是善恶的问题，学佛你是要存善去恶还是不思善恶。第二呢，是渐顿的问题，就是开悟你应该循序渐进还是在一瞬间觉醒。在这两个非常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上，禅宗和慧能都是有着特别突出的贡献的。那接下来就请厉老师详细说明吧。
中国确实特别重视这个善恶问题和顿渐问题。那先拿善恶问题来说，佛教刚传到中国，第一个提出这个事儿的人是谁啊？有个叫竺道生道生和尚，他是南朝的和尚。南朝这个道生说，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善是不受报的，你行了善，这个善没有好报的。你今天不好理解，但是竺道生从佛教的理论直接就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刚才说五祖的这几个知名徒弟啊，一个这个慧能，他讲根本就没有善恶，本质上是没善恶，神秀是善恶双显，这个尘埃都得抹掉。到了智显就是念佛，就是其实是念佛是有选择的，是有所应当的一件事，因为他是玄奘的徒弟，非常讲究应该。他们的在团弟子像什么讲白云黑云都遮日啊，这些都是在讲这一样的问题。
这是六祖慧能在传弟子曾经讲过的一个话，就是善念如白云，恶念如黑云，但是白云黑云都遮太阳，所以执着于行善也会有碍修行，有这么一个典故。
这个东西好像似乎有点道理。如果我们对应到后来整个的禅宗史要讲的都是一个不思善不思恶的这个事儿，就是善恶不甘于心的本质，或者心离于善恶，通常会有一个小的引导，会说这个事儿，我们现在都可以试，十秒钟就能试完这个过程。你心稍微安定一下，你把一个安定的心微微的自己反观自己，你会发现你自己这个安定下来这个心里面，让它没有过去或者未来的这些粗心念头，那肯定没有吧，因为你现在定到现在定下神来了吗？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善恶不能在一个时间切片上成立，它是有比较出来的，非善亦非恶，也就是无所缘。你现在想想恶的事，它会损害你现在的这个心性吗？你自己觉知的那个能力是脱离善恶的。如果你一天到晚挂着一个修善除恶，你还能见到那个觉性吗？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叫做波水浴，就是水和起来波，那个波你得让它静下来。好看的波可能是善，不好看的波或许是恶，但你要想要从波里面见到平静的水，透明的水的整体的本质，确实得让这个善恶都平静。等于是一个故事啊，就是类似于过去有一个年轻女孩要嫁人了，老爸呢说今天就离开我去你的丈夫家， 临上轿前我有最重要的一句话要跟你说。那个女孩一想爸爸饱学硕儒无所不知，肯定最重要，支起耳朵来听。就爸爸说一句话，说你到了人家家里以后任何好事都不要做。女孩崩掉了，我跟您学这么多年伦理道德素养，怎么这个时候让我到人家家里任何好事都不要做？结果老爸说一声，当你以为有个好事情的时候你已经不对了，而如果你任何好事都不去做，难道你还会去做坏事吗？这个就是善恶皆不为。
这里可能有点绕，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佛教修行它总体的目的是要求智慧，求解脱。那在求智慧求解脱的过程中，我多做好事会不会让我更快成功，这个事儿其实在中国以外的佛教并没有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偏偏我们中国人自古就特别纠结于行善积福，好人有好报这些事情。于是呢，禅宗和尚就陆陆续续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比较一致，就是行善行恶无关于开悟。早期有南朝的和尚说善不受报，顿悟成佛。然后神秀的看法是善恶都是灰尘，都是妄念，都要抹掉。慧能说的是不思善不思恶，停一停才能看到你的心性。慧能的弟子说善法如白云，恶法如黑云，白云黑云都遮太阳。然后禅宗的水波喻也是，波比喻色，水比喻空，水面完全平静下来你才能看到本心，而水波泛起无论是好水波坏水波其实都在阻碍你看到世界的真相。所以行善无助于开悟，这就是禅宗对于中国人的善恶问题给出的答案。
其实六祖慧能啊，现在看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寄颂，叫做无相颂，也叫灭罪。一般认为罪和福是对应的，福就是要修善才能得到福气，如果你做恶的事儿，等于是制造了这个罪业。他怎么说呢？他说愚人修福不修道。注意慧能可能也不是那么强调的是善恶，强调的是福罪，但是到了后世把这个东西更明确的提出来，你如果整天心里都追求那个善，你就见不到你的本心本性了，就有点像前面说不思善不思恶，后面最重要俩字是良久，就你得停一下，不思善不思恶心静一下，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哪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如果你整天想着善，等于说这个善恶像水和水上的波一样，波是美好的波形还是一个很凶恶的波形，我们看到一个海面上有美好的波形我们太喜欢了，大风大浪来凶恶的波形来我们太恐怖了，但是这个波起来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这个本来面目的呀。这个就有点像苏东坡，他受禅宗影响很大啊。苏东坡他说你要想写字的时候，出无异于家乃家，家就是好，你一开始不求好你才能好呢。那你说咱们小孩学写字，你告诉他别求好别求工整，那受得了吗这事儿？但是不能够整天永远挂着一个求好的这样的心，最后才写出一种合乎中国人的自然之道的好，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回到慧能的这个话，他说愚人修福不修道，未言修福而是道。他接着解释说，他可是你布施啊供养啊确实福气无边，会得到福，这些行这些事好事会有福，可是你心中三罪就是贪嗔痴这些恶业原来造过去就造完了，罪在那儿呢，你要想拿修福这个事儿来想灭你这些罪，恰恰后世得福，你修福就得福，罪原造，罪还在那儿呢，怎么办呢？要去修道。那什么是修道？他后面讲了很多呀，什么要想心里面除戒缘，要真忏悔呀，怎么来，后面有一整套。
禅宗要你不求善恶，是因为行善本身虽好，但是利用行善来完成自己的修行，这个显然是功利性的，背后蕴含的是你自己的贪嗔痴，还有你的执着心，而贪嗔痴和执念反过来呢又妨碍你修行，除非你不是为了行善而做下善行，这个是得到认可的，所谓善不受报，它是这样的逻辑。然后善不受报的下句叫做顿悟成佛，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佛教纠结的第二个问题了，也就是见悟还是顿悟的问题，这也是历史上北宗禅和南宗争议不休的一个点。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讲一讲见顿的事情吧。
如果说善恶问题还只是佛教的一个传播史啊， 剑盾问题就必须得讲佛教的开悟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悟是人类共通的主题，但佛教的悟最大的特点是要悟自己的自心。所有的悟都包括脑能开发和愉快感受的两个部分，但是佛教的开悟更强调的是一种自心改变，就自己变了，拿自己身心做实验室，自己成佛了。首先佛就悟了嘛。可是所有的经典之中没有人记载过佛开悟是分成阶次的，他只是坐在树底下一抬眼看见明星他就悟了，纯纯的顿悟。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大胆一点说，把开悟体验的这个复活建立在慧能身上，是慧能复活了释迦牟尼佛的开悟体验，就是强调顿悟。实际上当然慧能之前我们说了道生啊，或者是说五祖啊等等各种人都在想要顿悟，只不过到他把这个东西归在他身上了而已。因为悟很难见悟，一切的悟就是突然恍然大悟都很难见悟。那你听一个梗听明白都是一瞬间听明白的，而不能一点一点明白，明白不了所有的悟，不管对内对外它都得是一瞬间的事儿。可除了佛要悟之外，还有第二种人也要悟，就是阿罗汉。理论上成了阿罗汉和佛的那个悟境啊，在释迦牟尼佛时期认为应该是一样的，就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才行啊，这才是平等啊。但是确确实实每个人所悟的结果不一样，那么当时就建立了四种不同的阿罗汉。第一种叫玉流，陈寅恪老讲这个玉流这个词儿，他说进入了这个流脉了，进来了，入门了，进了这条路了，但是呢还没有什么真正太大的成就，可是和没进这条路已经不一样了。第二种叫做一来，就是他这辈子悟到这程度还解脱不了，还得再来一回。第三种叫不还，就是他已经不用再还，但是他还得走完这辈子，还得继续，还没有到底。最后一种就是阿罗汉，阿罗汉他已经叫无学道，不用再学，他已经圆满了。这个时候就是你看这是四个层次，可不一定是渐进的，你到哪都有可能，不是说非要有一才能到二到三到四，你可以到了一下一步直接到四了，也可以你直接到四了，也可以你到了三，但你到了三不会又再回到二了，是这么样一个过程。
这里我解释一下，厉老师说的这个阿罗汉是佛教的一个果位，好比是学位等级，形容你学到了什么程度。前面说的三个果位，欲留、依来、不还，相当于低级、中级、高级。那阿罗汉就是满级，达到阿罗汉级别就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不用再学了。理论上释迦牟尼本人达到的就是阿罗汉级别，当然除了释迦牟尼也有其他的阿罗汉，所以佛陀只是一个很特殊的阿罗汉。这是早期佛教的特点，就是不把阿罗汉和佛去做太严格的区别。可是随着佛教后来越来越流行，释迦牟尼就被区别了出来，佛的概念越来越神圣化，佛就是佛，和阿罗汉又不一样了。有点像你玩网络游戏，本来99级是满级，结果呢在丝绸之路上搞出来一个扩展包，版本更新，现在满级变成999级了。
对佛做严格区别其实是为了信仰嘛。那这时候会出了一个问题的，比方说我悟了，我又没死，没悟之前你干什么，悟了之后又干什么？所以就出来了一个叫做四禅，前面那个叫四个果，四个 level 不同的果，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四个禅。四个禅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指的是什么呢？初禅就是因为离欲，已经离开了欲望和不正当的行为，他就是入了初禅。这个时候他还在寻求正道呢，而且还有喜乐，有喜有乐可言。到了心一净性，心住在一个点上了，叫因三摩地得清净一性，就是二禅。二禅他还有喜乐，但他已经住在一个地儿了，不用再去寻求，专业术语叫寻思，去来想我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已经不需要这个了。但是喜也是你的一个障碍，叫喜情已断，这个注意和前面说的善恶就有关系了，已经不再去想要对喜有这个追求，甚至也不会产生乍起乍落的一个欢喜了。这个时候他就平等无着，念心坚固，只有自己的觉悟的这个智慧不再会蒙昧了，叫觉智不昧，可是身体还在受乐，还有一种舒适的感觉，这叫三禅。等到苦乐也去掉了， 忧喜也去掉了，只有一种平等清净妙境，这是四禅。这个四禅可就是有渐次的了，就前面如果说是四个 level， 这个就是四个 step， 这个是不同的，它就不是悟的问题，它是修的问题了。悟前悟后得去修。那么这个到底是渐渐的修的呢，还是一下子就修成的呢？心里面各种染污是一点一点去掉的呢，还是一下子就去掉的呢？早期你比如说在楞伽经吧，专门讲了叫渐净非顿，是渐渐的让你心干净的。他举了个比方，好像是一个果子，它叫阿摩罗果，渐熟是一点一点熟起来，不是一下子熟，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应该看来还是更多的谈的是一个叫渐修的过程，也包括瑜伽师地论啊，它有几种不同的来源，什么听来的、想来的，这个自己打坐修出来的，听来的那个东西只是听到一个道理，并没有真正让自己身心去除束缚。如果是自己思考出来的，思考的本身改造了自己的身心，它就会去掉一部分的对自己的束缚。等到自己真打坐坚固的得到的时候，他就一点这种束缚都没有了等等的。实际上即便是六祖坛经早期版本啊，也是这么说，他说法就只有一种，你所证悟到这个法有快有慢，你要是见得慢，那你就是慢慢来的，就是见，如果是你见得快，那就是顿悟出来的。可是自古以来那个顿也好见也好，都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我们刚才看那个叫做无相颂，就是他这个成立的道理的本质要从内心上起作用，无论是顿渐都是要建立在心上。那么为什么顿渐问题在中国成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说的最清楚的是一个南朝的大文人叫谢灵运，他说这个中国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不爱听别人一点一点教你去教，闭其累学而开一籍，就是要讲顿悟。外国人容易受到别人的教导，可是不容易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就闭其顿了而开其见悟，他就让你去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去来学。中国人觉得不可能，你要开悟是一点一点是做不到的事儿，你直接就到了就行嘛，啊，不用读书也不用干好事，什么都不用，我就到了就行了嘛。回到苏东坡那个比方，不求写好，只要随性写就行了嘛，那其实是不行的。外国人呢，悟理有学，必须得一步一步的，这个东西也障碍你自己开悟，一步一步的都要去求好。还回到苏东坡那个比喻啊，就是他说你天天想着学好这个字，把字写好，你更难写到那个最好的境界。这段话呢是谢灵运很早的时候就说，我觉得特别精彩，整个的中国的佛教史啊就被这个东西所概括。
谢灵运这个话特别有意思，我们古代历史到了后期，特别是晚清被外国敲开国门以后，很多人就开始反思中国的落后，然后就产生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中国人好像太聪明了，聪明就喜欢走捷径，结果反而输给那些看起来比你笨但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西方人或者日本人。其实类似的总结1600多年前的谢灵运就已经提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对于顿悟是有误解的，觉得好像顿悟是个一惊一乍的事儿，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听到一个段子或者做一个行为艺术，比如说看人摘一朵花，别人打一棒吼一嗓子砍掉一根手指，猛的一下就开悟了。但问题是他能成你不一定能成，顿悟的背后有可能是渐修，别人从初禅到四禅一步一个脚印的修行，最后汇聚到了一个开悟的瞬间，你是真的啥也没干。就像苏东坡的比方，会写字的人不想着写好才能真写好，但你如果本来就不会写字，随便你想什么想不想，最后应该都出不来。
可以说一开始第一个字是悟，佛就是悟，他一下到了阿罗汉，那么到之前到之后怎么办，就出来第二个字就是要修，你要修就得有一个次第，有个教程了。关于这个教程，确实一开始容易看到它还是一个渐渐的慢慢来的，但是到中国之后呢，你跟中国人天天讲着渐渐的慢慢学，这中国人觉得不太愿意接受，所以想要批量生产这个开悟在中国这个地儿呢得讲顿悟，而这个讲顿悟呢恰恰又和释迦牟尼佛最早本身就是顿悟又能合得上。而且谢灵运也看到了，你不管讲哪一头，这都是个不容易的事儿，还都会有一些弊端。 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无论盾剑问题最终的那个目的，还是为了要能够达到悟，悟的是个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第一个呢，就是叫做知道啊，很好说，我们现在手里都经常拿着一个水杯喝水，我一指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不用思考你就知道是杯子，这个不用想的。但是如果我问你，你看这杯子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大概值多少钱，能装多少水，是从哪来的，你都得去思考。知道和思考之间是有一点互违的，互相违反。我一定知道了我就不用思考了，我要思考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像知道那么直截了当的感受到。你肯定知道这个东西是杯子，但是你在我问之前，你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杯子这件事吗？你意识到这件事了吗？其实能做到自己意识到自己是个杯子这件事，注意杯子是外在的，但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是杯子可是内在的。我们刚才说两个方向，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当你向内在的时候，就转到佛教要求的这个方向上来了。我们知道自己的知道，或者知道有关自己的各种情况，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觉知啊，能够和知道能够有一个握手。其实现在由于 New Age 之后，这种引导已经非常多了，不管是藏传佛教还是日本佛教，还是全世界的各种宗教，南传佛教都非常非常多，其他的教派也有，哪怕跟佛教没关的东西，只要想要关注自己的内在，都会走到这一步。你比方说克里希纳穆提特别喜欢把觉知的这个词用一种叫 observer， 或者是用一个叫 watcher， 就是所谓观察者来描述这种状态，这个是不太对的。因为你观察者还有一个对象化，而真正意义上的觉知是有一种没有对象化的东西。
这里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稍微解释一下，前面说了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断绝烦恼获得解脱，然后佛教徒认为造成烦恼的一大原因，获得解脱的一大障碍，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我的观念。佛教认为我存在是一种虚幻的感觉，以这种感觉为主体，以我的视角去审视万物，就会陷入一个幻觉的世界，只有去除掉我的意识才能看清世界的真相。用宗教的语言说就是觉知。回到刚才杯子的例子上，我知道这是杯子，这是一种以我为主体对象化的认识，但是知道是杯子这件事本身是一种你内在的能力。换句话说，我知道这是杯子是知道，而知道自己知道这是杯子就是觉知，有点像哲学里原认知的概念，用非对象化的觉知去替代对象化的知道，就是很多佛教修行引导你要去实现的。可是问题是，获得觉知以后具体有啥用呢？
当你心经常去可以处在一种觉知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进一步观察你这个心或者是大脑主体意识的功能了，会发现是明晰的。什么叫明晰呢？它既是一种清明的，还可以是平静的。你比方说最简单的明晰是耳朵的明晰或者眼睛的明晰，我们现在在听到天热有风扇在开呜呜呜的响，你可以想象是你的心打开了你的这个耳朵的开关，让这个进来，你清清楚楚的听到这一切，可是不妨碍你干别的事儿。这个就变成一种对自己内心的没有对象的明晰了，它是你的意识的明晰，这也是心的一种功能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引导，实际上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有的念头可以称为妄念吧，妄念现起和它的解脱是同时的，治理这个妄念能不能，它是同时的。当下这个心就是六祖慧能说的什么本来面目啊，和其自性啊，就是那个东西，本不动摇，本不生灭，本来清净，本自具足，还能生万法。你再说自己没有办法见到自性呢，就成了一个笑话了。等于是前面我们讲那个故事，天台国师去问他老师，为什么我有佛性可是我见证不到。突然有一天洗澡时候一放松，尤瑞卡，一放松原来是这样，给老师磕头。他最后说的那个最重要的16个字的偈子，他说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虽然是心外无法，就是一切是心，可是该看到的满目的青山都看得清清楚楚。这里面核心说的是什么呢？思考一定会
障碍你的觉知。
觉知本身是自知嘛，觉知是觉知自己嘛，自知。要想是认识到本心呢，先得通过觉知的这个路径来锤炼塑造，逐渐的见到清明和空无一物，心里面起来下去都是波，善恶都是波。一旦做到之后，有乐和没有乐的本身是没有分别的。
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说的禅宗修行的问题了。禅宗要见本心，那怎么见本心呢？传说中慧能是听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豁然开悟了。这个话字面上的意思是不要在盘根错节的执念妄想和虚幻的表象上停留，你的本心和自信才会升起。那金钱权力虚荣耳目声色的享受，这些东西按照佛教的理论显而易见都是执念和幻觉，都会迷惑人。那再进一步，你想着要行善，希望善有善报，这也是一种执着，也会迷惑人，也阻碍见本心。好，那这一点我也接受。再进一步，你想说我多读书多思考，多多去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是不是就能成？答案是也不对。因为以我为主体，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思考，和佛教所追求的这种无主体非对象化的觉知，这两者是矛盾的。思考和知识也会成为阻碍，也迷惑你见本心。那前面我们说到毛主席喜欢慧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浅层原因，就是慧能主张法要齐头并传，草根阶层人民大众也能开悟成佛，这是反对知识的垄断。但是除了反对知识垄断以外，它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禅宗也反对知识本身，人民大众能成佛，你越有知识反而越不能成。这是禅宗对于知识分子发起的一个挑战，就是知识能不能通向智慧的问题。按照禅宗的看法，你读书越多反而就越无法解脱，这一点就让很多知识分子无法接受了。
思考往往会障碍人，知识真的不能通向智慧吗？我觉得也不一定，但是你执着于对知识的思考上会有问题。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去拜访徐帆成老先生，我们刚才说奥义书就是他翻译的。为什么拜访他呢？因为他翻译了一个叫做安慧三十唯识书，唯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注解版本是安慧菩萨写的，他翻译出来成中文，我觉得翻译的很好，我专门去拜访他。那个时候我正在跟我的老师韩静清韩老听韩老讲唯识的课，韩老在那段时间讲课天天批评玄奘，他说玄奘把好些东西搞错了，玄奘是所有想了解唯识的人心目中的神呐。我就跑去问徐帆老，您既然是这么了不起的，懂梵文，在印度住那么多年，又翻译了这个东西，您跟我说唯识到底说的是个啥呢？韩老批评玄奘，这东西靠谱吗？结果老先生跟我讲，你学的已经够多了，现在不要学这个，是要证唯识真如，你再学它有什么用啊？如雷轰顶，就是说岂止不思善不思恶，想这些那些等于是让自己的所有注意力没有放在六祖慧能说的要去实心见性上，没有去放在找自己本来面目上。最终三个路径，有感性，有理性，有悟性。当你不是对着心的方向，不是对着向内，而是对着向外的时候，在禅宗来看，那统统都是走错了路。你的理性越发达，感性越发达，甚至悟性越发达，都不见得有意义，而是先要向内，向自己内心。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说，所谓的情绪化问题，就是生命的价值在那里安放，等于是在那里安身立命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当然认为应该思考啊，你不思考这么多年干嘛呢？可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这里的本质就等于是学者在说一句话，我思考了，我探索了，我很懂。到了铃木大拙，刚才我们讲铃木大拙批评胡适的话，胡适首先他也想寻找六祖身上的秘密，但他一找就发现，你说你在祛魅，在开智慧，可是你其实是完成了自我神圣化，你最后跑到皇帝那儿，整个禅宗 最亲。你说你出身草根，可是你迅速又攀爬到上层，你这一套还是利用的是后人的造伪手段。我看着你朱时茂一个人觉得可信，结果怎么浓眉大眼的，你也叛变了。结果铃木大说，哎，说你懂，可是禅的本身你懂吗？关键不是你懂不懂，你不会啊，连你上课听懂，你考试不会做题啊，你解决不了自己的开悟问题啊，你懂不如我会，你懂还妨碍你会。学者一听这个继续跳起来，可以同意你有一个超越思考的禅，但这个东西难道不能讨论吗？和尚说，你懂不如我会，我会我心安。他说你心安有啥用，你都已经安在假货上了，你安在一堆假货上有意义吗？但是又涉及到中日的立场问题和宗教世俗的问题，所以南怀瑾就会讲，拜托，铃木也不懂禅，他那个也没真悟，他悟的也还差得远，他也不对劲。因顺和尚说，我就干脆用学术方法，用学术方法一看不得了，原来胡适说了很多也是犯错误的话。那么印顺和尚就说，那是中国最有名的僧人中的大学者了，就是我用学术观察仔细考察一考察你，我怀疑你根本就是有破坏中国文化根基的恶意，这也是推测。等于所有的人本来都慈眉善目的，怎么遇到这个问题就金刚怒目，都张牙舞爪的呢？在我看，是因为顿悟学说本身它是对不追求开悟者的这个生命的彻底否定，就有顿悟学说等于是都在梦里头，你们都在梦里头，我只有悟了才能够醒。你如果在梦里头再做多少学问，你还不追求出来，我是对你生命的彻底否定。可是要否定了顿悟呢，又彻底否定了禅者的立足之地。我们已经看到早期的那些和尚不停地编辑禅宗典籍，不停地编辑六祖坛经，他们知道这些文献有问题，乃至于沈曾植也知道文献有问题。到胡适时候，他和那些人一样看到这些文献有问题，他就揭竿而起了。再加之把敦煌文献引进来确实有功劳，又做了这些东西帮助更多人可以看清禅宗那些世间流传的文献的问题，他就认为这是一些说话都不可信，写自己祖宗传记都不可信的人，知识能可信吗？事实上，人家那些写这些东西的人，是由于早就认为这些都是梦中之事，我通过梦中只是让你从梦中来醒而已，我是让你通过这些东西来建立生命的价值，找一个地方去安身立命。六祖慧能说叫做去帮助你实心见性而已，我怎么编，包括有没有什么释迦牟尼一年华，假设一微笑，这大家都知道是编的。可是我通过这个故事，这个就是佛教最爱干的事情。这个事情在印度很常见，从早期佛经到后来大乘运动，就是把这些东西编成故事，百喻经啊、譬喻经、因缘经啊、敦煌壁画里面讲的一些故事，通通都是佛本生传，都是编故事，把一些民间文学故事按照符合佛教道理的方法编进来，是一个手段而已。
就好比伊索寓言，我们都知道动物不会说话，故事是假的，可是道理是真的。我们前面说禅宗和尚编过一本百丈清规，把守戒的难度给降低了，禅宗和尚连戒律这么神圣的东西都不太在意形式，当然他也就更不在乎通过编造一些假的故事把他认为是真实的道理给讲出来。
以我今天来看，按照学术工具来对待已有的文献，天经地义，决定不会妨碍你开悟。你作为一个学者，你不去逃避有开悟这件事儿，试着做一些修炼体验，都不是信仰体验，而是修炼体验，追求开悟的尝试，也对你做学问有帮助。乃至于如果你能够真正开悟，当然你大脑也变，你也能获得脑能开发，心灵喜悦。你就算没有，你经过这个锤炼，你自己脑子也比过去好使一点。互相不要再闹腾。禅学本质是人类的好奇心，人类对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用禅的话讲，都是你能生万法，都是你自性中的显现的一种好奇心。这一点好奇心就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它就是禅的种子。
禅宗认为生命的意义是在于要开悟，而知识和思考有时候呢会成为开悟的障碍。可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命的意义恰恰就体现在你的思考和你创造的知识上。就好比王小波他讲过一个话，他说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爱讲道理，就是因为除了讲道理以外他们啥也不会。所以如果你接受了禅学的理论，就等于把知识分子的固有价值给否定掉了。所以胡适这些人他们真正争执的不仅仅在于一个流传了1300多年的段子是不是造假的问题，更在于我还有没有价值，我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安放，也就是我在哪里安身立命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就前面厉老师提到说应顺法师讲胡适有破坏中国文化根基的恶意，这里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件事情有一个背景，就是胡适他并不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在否定东方，而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场上在否定过去。因为19世纪国际上盛行一个学术风气，西方的学者也在不断的通过近东考古找到的那些早期版本的希伯来语的圣经，然后通过各种语言学、版本学、文献学的方法来还原自己的历史，寻找自己的起源，同时呢也给教会建立在传世圣经上的权威去进行一个祛魅。这是一种现代学术的潮流，所以胡适的考定是很受到这个风气影响的。那节目到这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慧能传说的真伪、知识分子的情绪这两个主要问题咱们基本上也就讨论到了。节目的最后我再问一个很特别的案例来收尾吧。咱们在最开头除了提到慧能以外，还提到另一位同时期的高僧玄奘法师。玄奘他是历代和尚当中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唯识学呢也是各种佛教修行当中高度知识化的代表。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玄奘和慧能的区别？玄奘他又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思考和觉知之间的矛盾呢？
在玄奘来看啊，是一个闻思修，就是闻就是听到这道理也是一种悟，思自己思考这个道理它就不是知道，它也是一种悟，自己通过修正证悟到这个道理，长期的心专注在这个地方，定在这个上面了，它也是一个修正。到了慧能这儿呢，他站在他前人的基础上，这个叫做一花五叶。一花就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强调的只是深信所有的凡圣都同一真性，你得把这个妄想给去掉，然后专心去修。换句话说，达摩祖师就相信的是这个人性本净，凡圣相等，他没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后面第一个叶片长出来了，就是慧可。慧可叫冰水玉，他说冰就是妄念，它生于水，可是它会固定住水，水是真实的真心本性本来面目。那么文字之道呢，注意他这里已经和玄奘出现一个不同了，两个思路出现不同了。他说文字之道就好像风中之灯一样，坐在那里纯净的坐在这里守一个无念，这个方式像是密室中的灯，安定下来就可以照亮这个房间。
慧可是禅宗二祖，从他这里已经开始明确的反对从文字语言，也就是从学术上去求道了。他说一个比喻，如果你通过书本通过学习来求智慧，就好比在风中点了一盏灯，火一旦被吹灭光明就要消失，但如果你恪守一个悟念，向着本心去求道，就好比在密室中点灯，必定能够驱散黑暗，照悟分明。
他的下一个徒弟三祖僧璨就是波水玉，他说波就是水的用，也没有什么波和水不同，别那么纠结，可是还要修心。他说猴子如果给他一个心像猴子一样闹动，给他一个锁给他锁住，就停止躁动了。蛇进到桶里面本来是弯的，就变成直的了，你只要通过一个方法途径就好。什么途径？第四组道信禅师说了，就把整个的法界万事万物你都一心细心在一起，这个叫一行三昧。具体而言，锻炼大脑，他给看这些西方极乐世界的画像，你来练习大脑，你就想这个事情，叫念佛就是念心，求心就是求佛，在心里面求，锻炼自己。如果说
三组的猴子要加个锁呀，蛇要给他，还是讲的是去掉那些不该的东西。那么到四组这里已经是要来做一些该做的，到五组太简单了，三个字，就是守心。可是守真心，去寻找那个真心，你光是守一个你的妄念去想出来的这个佛国没有用，要找那个能产生的背后那个真的心，不是念头而是真心。这样就是一个花四个叶出来了。第五个叶是什么？最常问题。我们刚才一直讲六祖三个重要的知名徒弟，一个神秀，武则天问他，你跟老师学的什么？他说学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其实是四祖已经提出来，把所有东西汇在一起。武则天赞美他说，讲东山法门没有比你讲的更好的。也是由于守真心确实不容易。什么叫真心啊？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而已。可是你要都不懂什么是真心，你怎么朝他努力，朝谁努力呢？到了六祖慧能，恰恰是由于他提出了一个最受人诟病可是也最被中国人认同的东西，他说了三个字，叫定慧等。定和慧啊，佛教讲戒定慧，戒是约束自己的身体，约束自己的心行，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叫约束。由于你先约束自己，你才能够得到心住在一起，得到定。你得到定呢，心定了，心乱生不了智慧。心定了以后，慢慢的智慧才起来，或者一下子智慧才起来。你的心定了之后，智慧起来。真正的定和慧的关系像灯和光的关系一样，灯和光分不开，一点这个灯光就有，光也离不开这个火苗。等于说他把最初的和最终的这种本性在他这里统一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顿悟法门。只有到他这里才变得非常彻头彻尾的顿悟法门。可是当你谈顿悟法门的时候，如果否定了那个见次，也必然会遭到更多人的诟病。应该说抓到一个最宝贵的重点，可是也舍弃了一些也很宝贵的内容。而玄奘呢，他也真的尽一切所能。现在有人把玄奘法师翻译的所有内容列起来，几乎包括佛教的方方面面，他几乎尽一切可能把他所见到的佛教的内容都呈现给中国人伟大。但是其中重点何在？普通人又不见得抓得到。我们与其说玄奘和慧能的关系，不如再回过头来想谢灵运说的那段话，中国人就想要找一个顿悟的法门。但是你一旦有了顿悟的法门的时候，你就会去批评说见次修学都成了不应该不存在。那另外一类人呢，想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入手之处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可是又容易让人忘记最终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换句话说，如果能够顿悟太好不过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一瞬间，又没有阶次，又没有步骤，可是你做不到一下到位的时候怎么办？从你现在的起点一步一步来，在任何时候都不为过，都可以继续往前走。那么最终还是要见到本心。
感谢李老师。玄奘和慧能的区别，玄奘像一本百科全书，他对修行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方法，但同时呢，他也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呈现出来，希望让每一个人都有入手之处，给所有人都指明一条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道路。而慧能呢，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每一代的禅宗大师经验做了一个汇总，最后得出了顿悟的方法。而且按照谢灵运的说法，中国人的天性似乎更适合于这种顿悟的法门，事实也是如此。自慧能以后，禅宗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流行，并且和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密切融合。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也是经由禅宗实现了真正的中国化。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中国的艺术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此都开始和禅有所结合，演化出书法、绘画、诗歌、喝茶等等多姿多彩的形式，最终呢，成为了独具魅力而且至今还充满生命力的禅文化。 这或许就是出乎于慧能本人意料之外的结果了。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厉老师还有什么话跟听众朋友们说吗？
祝大家每个人都能够脑能得到开发，心灵得以欢乐。大家再见。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